哈，我们大家看是约翰一书的2章15到17节，约翰在那里警告我们，用了一个很严肃的词，就是绝对不要爱世界。哈，他当时用了3个方面，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会把我们的心一点一点的勾走。而今天的经文呢，约翰把警告转了一个方向。他不再指责教会之外的世界说，他指责教会之内在说，因为呢，有一种危险比外面世界的诱惑来得更深，同时呢，也会伤得更痛，那就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错误的教导。我们稍微想一想，我们在教会，我们信主这些年。这么多年以来，你受的伤是在外面跟不幸的人之间所受的伤更让你痛呢，还是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伤让你更痛，痛得更久，伤的是里面的。而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牧养的教会刚刚经历过一次分裂，他这个经文里面说到，有一群人离开了，而且。离开的这一群人不是从来没有来聚会过的非信徒，他们曾经跟大家一起唱诗、一起爱宴、一起吃饭、一起听道，而且其中可能还有人是站在讲台上教导过的人。但是呢，他们走了，离开了。不但走了，他们走了之后还回过头来拉人，啊，所以约翰给这一群人下了一个很重的名字，叫敌基督的人。啊，这个名字是相当重的。但是注意呢，约翰不是要让信徒们恐慌哈，他一边揭露这个谎言，但同时他也安慰这些真正的信徒。他说：“你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恩膏，你们已经知道上帝的真理，所以呢，你们不需要惧怕。”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呢，会从以下3个方面来看今天这一段经文，从18到21节，我们来看异端和真假基督徒。同时，22到23节，我们看异端的本质和影响，怎么判断什么是异端，什么不是异端？我们怎么来区分一些在基要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次要的真理上是不同的啊？以及第三，我们从24到27节来看，基督徒如何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抵御异端？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在你所定的这纪念我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圣主日，招聚你的百姓，奉我主耶稣的名来聚集。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约翰提醒我们，如今是末时了，是 last hour，最后一刻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因为所有的抵挡基督的，所有抵挡上帝的，所有说谎言的。都要起来，所有的牛鬼蛇神现在都要出来了，所以我们更要警醒谨守。谢谢你赐给我们，不需要别的其他任何东西，单单的定睛仰望使徒所启示给我们的，也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真理。主啊，愿你的圣灵亲自解开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来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吹气、来讲话，把那生命的气息重新吹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灵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的眼睛被你所打开，让我们转而来听真道。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异端和真假基督徒。哈，第18节一刚开始就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以前曾经听说敌基督的要来，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所以就印证我们知道是末时了。那首先我们要来看末时是具体什么意思呢？什么叫 last hour？叫末时。那末时是指主基督两次降临之间的整段时期。”过了将近2000年了，基督的降生、死而复活已经过了到今天将近2000年了。那约翰说如今是末时了，是不是说错了呢？不是，因为新约所讲的末时不是指某年某月某日，而是指从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整段时期。 所有真教会，我们在宣告我们的信仰告白 （state of faith, statement of faith） 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包含我信基督会第二次再来。我们在讲福音的核心信息，五个手指头，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和再来，一定包含这个再来。好，所以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就是末世。当然，我们在神学上我们会用另外一个词叫末世论 （eschatology），对，末世论就是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基督已经死了，他也已经复活了，圣灵已经降下了，而新的时代呢，也已经开始了，旧的时代正在消亡。所以，约翰这里说末世，他不是让大家来计算日期，他是在讲一个历史事实，上帝救赎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已经开始了，最后的钟声已经敲响了，舞台已经布置好了，只等主基督的第二次显现。所以，我们这里要小心两个坑。第一呢，就是拿各种新闻、各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甚至某个国家的，对不起，总统的选举来推算说啊，主基督什么时候来了？啊，就是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特别的新闻信息来推算主再来的日子。另外一种就是说，都已经过了2000年了，就以为主不会再来，或者至少不会在我还活的今生再来。对，那这两种其实都是错误的。约翰在这里的重点只有一个，既然是末世了，让我们每一天都要保持清醒。保持清醒和警醒，而那敌基督的和那些好些敌基督的，分别是指谁呢？那敌基督的是单数，而好些敌基督的是复数。敌基督的这个词其实只出现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整本圣经只有约翰的书信里面用这个词组那敌基督的啊。那其实它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字面的直接的敌对、抵挡基督。第二层，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要冒充或者是代替基督，假冒啊！敌基督是一个模仿神的弥赛亚的捉勒的仿制品，对，假货。最危险的假教师，他不会大声的说“我反对基督”，就像我们经常说，骗子的额头上不会写着几个字“我是骗子”，他不会的啊！假教师他只会。怎么呢？他通常传递给你另外一个他包装过的假基督，一个只做道德榜样的基督，一个只帮你成功的基督，一个只会肯定你而从来不会要求你悔改认罪的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想一想，我们承认在讲台作为牧师，要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要省察自己的罪，要悔改自己的罪，否则上帝会有管教。这个是很冒犯人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也听过我一些做传道人的这个牧者在北美的哈，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们下来，他们有些教会的长老或者是执事会，他会告诉他说：“你这样说很冒犯，你以后不要这么讲了。”都讲一些他们喜欢听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不讲悔改、认罪、依靠基督和他的宝血的话，那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就不需要基督了呀。我们也不需要信靠基督了呀，基督也甚至都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约翰在提醒我们什么？这些敌基督者的出现不是一个意外，而是在末后时代的必然现象。人类的历史并没有失控，就像他的经文说的，之前你们听说是末世了，现在这些人来了，就证明确实就是末世了。撒旦和他的这些猜疑喽啰的话，在末后的时代是最猖狂的。最猖狂的，因为他知道他最后的算总账的日子，那个末日大审判近了。对，好，那同时呢，约翰也提醒我们说，那些人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离开某一间教会就显明他们是假信徒，而是他们离开真道啊。第19节我们看哈，说得非常沉重，但也非常安慰人。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这里要注意约翰的推论方向啊，他不是在说那些人。因为离开他们就失去救恩，这个就是一些所谓的异端或者邪教说话。你只有在我们这个教会，你只有跟着这个牧师才能得救，那这个绝对是异端啊！我们只能说，你只有跟着基督哈才能得救，你只有信基督才能得救。 所以约翰不是说你们离开我们这个教会，你们离开我们这个群体，你们就会失去救恩，你们就不得救。他是在说那些人的离开显明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哈。但是这里有一个特点，约翰是基督亲自设立的使徒，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当他们离开约翰和众使徒所教导的真理的时候，他确实就是离开了基督了，他确实就是离开了福音了。所以是这个，所以那改教家加尔文他说的很直接哈，他说那些离开的人从来就没有彻底的吸收对基督的认识，只是粗略的潜藏了其滋味罢了。啊，这些经文带给我们两个真理：第一，圣徒的坚韧哈，真正属于基督的人，上帝一定会保守他们在核心基要真理上是站立得住、站立得稳的。这个很根基哈，同时第二个教会的本相是什么呢？我们受洗了，我们在教会领圣餐，我们进入到会友的名册，甚至我们服侍，甚至我站讲台，都不必然等于重生了。主基督提醒门徒说，麦子和稗子也可能同时长在同一块田里面，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才把它们完全分开。所以后面20到21节，他立刻。啊，约翰转向安慰这些读者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所以，约翰写信不是要教他们新的东西，而是肯定他们已经知道的。那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可以来应用的呢？首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在教会中看过、经历过或者听说过一些被盗或者是分裂，就误以为。”福音已经失败了，上帝已经失败了。你想象一下，如果在我们当中哈，在教会聚会多年、信主多年的一个人突然出来否认信仰，或者是因为教会重要的长职同工离开了真道，或者是因为牧师犯淫乱罪，我们肯定会很受伤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那他过去那么热心，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我这个信仰是真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但是这里我们要区分地上的教会和天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是一个不完全的教会啊，耶稣说的非常直接，有麦子有稗子。但是天上的教会是一个完全的教会啊，都是圣徒，都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在地上的教会还会发生这些罪恶的、败坏的啊，很糟糕、很痛心的事情。对，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是在2008或者09年。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刚在教会认识，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谈恋爱，只是普通弟兄姐妹啊。她当时推荐我看一本书啊，叫这个当男孩遇见女孩，就是 Kiss Goodbye 哈，是美国的，因为当时很有名的这个牧师哈写的，叫 Joshua Harris，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和这个作家哈。然后他后来还写了当男孩遇见女孩和这个不再约会。对，这两本书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我看了之后，对我刚刚信主的一个年轻单身的弟兄，如何来预备自己进入恋爱、进入婚姻，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甚至我觉得，对我们绝大部分单身的弟兄姐妹来说，看这两本书都已经非常非常扎实了哈。但是后来就在前几年，这个牧师啊，很有影响力的牧师，突然一下子跳出来说，他放弃他的信仰，他跟他的老婆离婚，然后他也收回他以前的那些。同性恋的批评，哇，这个是很震惊的。就像又前两年，应该就去年吧，好像还是今年上半年，那个写那个叫什么，那个无语问苍天那个是不是？是他吗？是杨飞利吗？反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作家，对不对？就是哇，突然一下子这个跳出来说，他已经过去8年多保持一个婚内的出轨和这个关系。哇，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有多少人是受过他的书的影响的？对，或者我这么讲哈，这个比喻当然不恰当，但大家能理解。我们当中很多华人都听说过唐崇荣牧师。如果有一天突然发现唐崇荣牧师在好多年前有个婚外情，哪怕就一次，怎么办？话可能好，可能跌倒一大片。所以约翰他在这里在提醒我们，不要看人，不要靠人，而要看他所讲的是不是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那一位基督。对，所以当如果真的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信主多年的人否认信仰，或者因为同工离开真道，我们会很受伤，甚至怀疑我们的信仰。 但是约翰在这里，他没有淡化这种痛苦，他告诉这些读者说，人的离去不能推翻神的信实，人的败坏不能推翻神的信实，弟兄姐妹，这个很关键。哪怕那个人是牧师，哪怕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上帝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他也一定会保守真正属于他的人到底。好，所以我们才推导出圣徒的坚韧。好，就像耶稣说的，凡是父托付给我的羊，一只都不会失去的。就算他可能暂时的迷路，他也会就把他找回来。浪子，他会把他找回来的。对，所以我们的确据不是说哦，我比别人信得早，我比别人信得好，我在教会有服侍，甚至我都是读了神学做牧师，都不是这个，而是基督他向我们保证，他会永远的抓住我们。这个有一点点像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做父母，我们的儿女可能再败坏、再糟糕、再不听话，我们做父母的是不会放弃他们的。你会放弃你的孩子吗？我们有些华人父母不会的，哪怕我们死。我们都不会放弃我们的孩子，上帝就是如此啊！他因为爱我们真正属于他的儿女，他宁愿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都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才有圣徒的坚韧，所以我们也才能够恒忍，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提醒我们，不管我们的受洗、我们的会籍、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的神学知识，这些都不能代替重生。真正的问题是，我今天是否仍然信靠的是圣经里面的那一位基督？我是否愿意在他的话语中常常顺服、常常来悔改？这个是关键，这个是果子啊。那同时，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离开教会的人都说他是假信徒，他不得救啊。第19节不是在说凡是转到另外一间忠于圣经教会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不是的。我们因为工作、因为语言、因为家庭的需要或者其他合理的原因，完全可能离开一间教会，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另外一间教会。也有一些人可能在某些信仰的次要的问题上跟我们的意见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持守的是同一个福音，我们仍然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约翰所说的那些人是离开了基督徒所离开了使徒所传的基督，而且积极的引诱别人背道，背离了真道，背离了基要的真理啊！所以我，像我自己作为牧师，我不能够把忠于我的带领或者在我们这间教会当做忠于基督。也不能把我个人的偏好提高到福音那么重要的位置。我们每个人要问的是：这些离开的人，他们有没有离开？不是说他们有没有离开我们这间教会，甚至这个宗派，而是他们有没有离开圣经中的基督和使徒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每一次哈，有弟兄姐妹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搬到别的城市，我们都说哈，我们鼓励你们去一间在忠实的传讲圣经的教会聚会。不管他是什么宗什么派，忠实传讲圣经的教会，这个听起来好像要求不高，其实有点高。在现代，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甚至有一些宗派，他们很少在讲道的时候讲旧约，不是说他们否认旧约，他们比较少讲旧约，也基本上只讲新约。我不敢他是不忠实传讲圣经的教会，我只是很好奇他为什么不讲旧约？旧约也是神的话呀，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我们教会去年用了1年半的时间讲了创世纪50章。啊，我自己是愿意相信说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我自己在预备的过程中对我都很有帮助。再一次看整个信仰的根基在那个里面非常的扎实。对，好，所以。我们要问的不是他有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教会，而是他是否有离开圣经中的基督和使徒所传的福音。因为约翰是使徒，约翰在那个教会教导基督所教导给他们的。当那些人离开约翰，他们聚集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都离开了基督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哈，异端的本质和影响。22节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那提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首先来说，异端的核心是什么？如果问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什么叫异端？你会怎么下一个定义？异端的意思是对外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打着基督徒的旗号，但是他其实不是基督徒。 它其实不是基督的教会，比较异端啊，就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假货哈，他对外宣称别人瞟一眼看，以为他是那个，其实不是，他是假的，他连 A 货都不是，A 货属于残次品，他连这个 A 货都不是，他就是假货。怎么判断？什么叫异端？对，那最简单，其实判断异端的核心就是是否认耶稣是基督。当然，我们需要解释哈。约翰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就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这里不只是在说有人不肯认耶稣拥有弥赛亚救世主这个头衔哈。后面4章2到3节跟约翰2书的7节，我们可以看出来，约翰的这些反对者，他们可能把历史当中的耶稣跟永恒的三位一体上帝中第二个位格圣子分开了。他们否认神的儿子真实的道成肉身成为人，耶稣是人类历史上在中东2000年前木匠的约瑟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那个人叫耶稣。这个人是基督，基督是旧约里面上帝多次多方预言和预告的弥赛亚，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救世主。耶稣那个人，你大家可以想想，你们村里面那个人，你们从小你们那个大院里面那个人。说他是基督，这个人现在跟神的儿子接上关系了，不认这个人是神的儿子，他不认那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成为这个人，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不认耶稣这个人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来救罪人、救世人的，所以约翰他坚持说，在伯利恒降生，在加利利行走，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后复活的那个人，耶稣就是永恒当中神的儿子，就是旧约当中哈，神在旧约曾经哈向借着先知向先祖多次多方的晓谕的那一位哈，希伯来书1章的第1节，以及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两种本性是奥秘的联合，在一个不可分割的位格里面。所以，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理念或者哲学，它是建立在上帝真实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为罪人受死并且复活的这个事实上。我说，什么叫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来救我们呢？我正好上周五哈，在这个我们第4届福音门徒班哈，我们预备受洗和入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上课就讲到了基督是谁啊，我们就打了一个比方哈，这个比方不恰当，但能帮助大家理解。我想我们大家小时候都看过一些蚂蚁哈，在下雨之前，它要赶快的修筑一些工事，防止这个雨水哈冲到它的洞里把它淹了哈。这个蚂蚁，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人，你看着蚂蚁在这里哈，好像忙活折腾这一切，但很多时候雨水真的一来，它根本就救不了它自己。我说你想象一下。我们就像这些蚂蚁，上帝就像这个人。你看着这些蚂蚁吧，在做一些徒劳无益的工作，而且根本救不了自己。但是你因为爱这些蚂蚁，你愿意从一个人变成一只蚂蚁，去到他们中间去，告诉他们说：“你这样是不行的，而且那个大雨马上就要来了，很快就要来了。我现在告诉你们另外一条路，你们跟我走，你们信我说的，你们就必得救。”但是那些人不但不听，最后还把这只蚂蚁也杀了。你想想，你愿意成为从人变成一只蚂蚁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来救他们，来帮他们，而且你明明知道他们不听不信，他们会杀死你。我说这个其实完全连1/1都不能比喻和这个类比基督啊，从神变成人，但是呢，从逻辑上大家可以稍微帮助大家理解一点点，因为神呢、啊、跟人之间是有本质性的、绝对性的、超越性的区别的，对，所以连让我们变成一只蚂蚁，而且以一只蚂蚁的这个样子身份来死，你都不愿意。你别说变蚂蚁了，变一条狗去帮一群这个流浪狗，你都不愿意。对，对，那你去救助一些流浪狗，你可能都不愿意，何况一只蚂蚁，就是这样子的。后来我换了一个词，我说不是蚂蚁，是蟑螂。你要变成一只蟑螂去救一群蟑螂，你更不愿意。蟑螂好讨厌哦。我们无法想象罪人在圣洁的上帝眼中那种可憎可恶，你知道吗？就是从神的圣洁来说。 但同时从神的慈爱来说，我们真的都无法想象。我们做父母能理解一点点，父母为了爱儿女，愿意为儿女做任何的事情，而上帝因为爱我们，愿意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惜自己道成肉身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哈。我们用蚂蚁甚至蟑螂的比喻，只是稍微的让大家看这个中间这种张力、这个冲突，这个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何等恩典》，其实神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够理解和认识的。但是随着我们生命的增加，随着我们信主时间的延长呢，我们对基督是谁的认识也会越来越加深。对，基督是谁是需要我们用一生来回答的。你说他是谁？你说基督是谁？对，好。所以，我们来看哈，异端的核心，它其实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而错误的基督论会带来一个非常根本的危险。错误的基督论就是基督到底是谁，基督到底做了什么，它会掏空整个福音，它会掏空整个的救恩。所以，为什么约翰的语气这么严厉呢？因为耶稣是谁，决定了他能不能拯救我们。如果耶稣不是真实而完全的神，他就不能把父完全的启示给我们，因为他不了解、不认识、不知道神啊。如果他本身又不是神的话，对，他也不能以无限价值的献祭和救赎来担当众人的罪。但如果他又不是完全而真实的人呢？他也不能代表我们来顺服，他也不能代替我们来承担罪的刑罚。他只是在作弊。如果他也不是人的话，包括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说到，如果耶稣不是一个人，他不可能完全、绝对、彻底的理解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切事情。最简单，我作为一个男生，我没办法完全理解女生生产孩子的痛苦，就这么简单。除非一个已经做过妈妈的姐妹可以理解另外一个啊要生孩子的或者已经生过孩子的姐妹的痛苦，因为她经历过，她走过这条路。我说我以前得过这个肾结石，肾结石是很痛的哈，也是那种拧着痛，拧，就像一个锥子给你里面在拧，然后也像那个潮水一样，它这个刚开始一股来，然后隔几秒钟退回去，然后退回去，但是越到后来是这个间隙越来越短，就是那个。这一次疼痛和下一次疼痛之间的那个间隙越来越短，像潮水一般这种哈。我说那个呢，只能稍微帮助我理解一点点哈，这个妈妈生孩子的痛苦，因为它有相似性。但是在医学上，在认为这个人类生理能够承受的疼痛最大的十分就是生孩子，十分就是生孩子，没有其他任何疼痛能够跟妈妈生孩子的这个疼痛相比，没有，最痛的就是这个。所以我那个，我估计可能只能算到6分、7分，可能哈，这种肾脏的绞痛或者结石的这种痛哈，但是仍然不能完全理解姐妹们生孩子的疼痛。但是，所以耶稣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他就不可能真正说 "I know you, I understand you"，同时他还可以说"我爱你"。所以。我以前我说我在婚姻当中哈，跟我妻子有的时候有分歧、有冲突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上一个你最应该信任、跟你最亲密的一个人，他不相信你说的，他也不愿意听你的解释的时候，你其实挺悲哀的，挺难过的，你知道吗？但是你心里想的，有一位真的真的知道、相信、理解我的痛苦，基督，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后面我得出一个结论：做信徒要学会到基督面前去哭。这个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盼望。当然，后来我的太太也能够相信和理解我的很多痛苦了。对，但是在当时，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安慰我，除了我相信基督，因为他也成为人，他也经历过很多的东西。他能够完全的理解我，甚至可能比我对我自己的理解和认识都还要多，因为他也是神。弟兄姐妹，所以要学会啊，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哲学、神学或者哲学，它是可以真正的每天牧养、安慰我们的真理的一个教育。 对，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想、去应用、去在生命当中去支取。对，所以简单说，基督的神性、基督真实的人性、他的代赎之死和身体的复活，不是留给神学院或者神学教师们讨论的问题，它就是福音的骨架。拿掉其中任何一根，这个整个福音就倒塌了，整个救恩就倒塌了。所以，异端最严重的地方，不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很奇怪，而是他给人一个不能救人的基督，其实是一个虚假的基督，一个虚假的弥赛亚。而他为什么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呢？这个就强调三位一体了哈。在第23节的，他讲了两种后果，两句话，一个是负面，一个是正面。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负面表达；再用正面表达。凡是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哈。这个在基督信仰里面，在早期他们用那种希腊式的方式表达，常常这样。比如说，我们说神是谁，我们会用神的属性这个词，用负面表达，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负面表达。但如果我们用正面表达，就是神是全在、全知、全能的。他之所以常常用负面表达呢，是把所有的破口全部堵死。因为当时就是有异端，他就是要给你找那个空，你知道吗？所以他用这种负面表达，有的时候就是更决绝和更好。对，因为当你说他全知、全在、全能的时候，有些人还是说，那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来呢？我们听过这个问题啊，他能不能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来？你说他全能啊，那他就能啊。但是他如果能的话，他为什么又自己又搬不动呢？我们当然会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哈，所以你要知道哈，早期希腊哲学他们的这个思辨是非常厉害的，可以说到今天，其实人类的哲学和很多的思辨都还到不了那个时代的那些哲学和很多的思考。我们今天很多都在回过去研究希腊时代的很多东西，包括所谓这些新的异端，无非是变了个花样，其实都没有新鲜花样，都是在主后500年都已经他们出现过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表述的方法而已，对。所以约翰他在这个地方提醒说，凡是认或者不认，那这个认或者不认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指人的心里私下怎么想，而是指人在他人面前公开的承认或者否认。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2到33节说的一样，凡在父，哦，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将来我在我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将来我在我父面前也不认他。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公开表达我们的信仰，对。所以圣父在圣子里面已经把自己显明出来了，因为在本质在本体上父与子原为一。所以有信徒问耶稣说：“主啊，你把父启示给我们看。”耶稣说：“哎，你这个人奇怪了，你看到我不就看到父了吗？”因为在本质上，在本体上，他们是一的。父唯独通过子，把他完美的、完全的、完整的启示了出来，而也只有透过子，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为什么说我是 I am the way，我是那独一的道路，I am the truth，I am the life，我是独一的道路、独一的真理、独一的生命，除我以外。如果绕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绕过我，没有人能认识父；如果不得着我，也没有人能得着父。啊，所以《使徒行传》就说得更直接哈，《使徒行传》4章12节，因为我们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救赎，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它都是一种排他性的，非常绝对的，二选一。你要么就透过子到父那里去，信子也信父；要么就是如果你不信，那你就得不着父，你也得不到永生，因为后面说了哈，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分辨一个教导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他所传的耶稣是谁，他所传的耶稣是不是基督？他所传的耶稣是不是基督？我们华人信徒容易被讲员的学历、口才、影响力，甚至流量或者一些神迹奇事等等。吸引，但是约翰给我们的关键的标准不是这个人怎么样，他讲得好不好，他的口才好不好等等，而是他所传的耶稣是谁啊？他是否承认耶稣是永恒的圣子和真实的人？他是否宣讲耶稣为罪人代赎而死，并且身体复活？他是否呼召人悔改，并且唯独信靠基督？ 还说只是把耶稣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一个成功学的教练、一个政治的符号或者一个道德的榜样。可能我们讲一篇道，这个信息里面充满了基督或者耶稣，但是如果拿走了耶稣的身份，拿走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以及基督的主权，耶稣也是主，也是王，那其实留下的就是假福音，就是假信息。对，同时我们也要分清楚异端、严重的错误和次要的分歧啊！我们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有不同的宗派哈，基督信仰大的有天主教、有东正教、有新教。那其实，在不同的这三大宗里面，都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教派啊。我说有点像我小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啊，像我们都有一个词叫江湖或者武林，但是里面还有不同的门派。但是门派里面有正派有邪派哈，就像我们看这个什么张三丰的那个弟子张无忌哈，他跟那个什么日月神教那些，他们武林正派的围攻光明顶，对不对？说他们是邪教，是邪魔歪道，要除灭他们。其实后面彰显出来，这些所谓名门正派的人里面才是藏污纳垢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去区分。约翰作为使徒，他这里用敌基督的，他是针对那些人否认了基督以及破坏福音根基，他可以这么讲，敌基督。但我们不能把这个标签随便贴在不同意见的人身上。我们受洗的方式，我们对千禧年的看法，我们敬拜的风格，甚至我们教会的管理的方式，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等于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神或者基督的神人二性哈。比如说，我们说受洗，我们如果有条件，我们都是敬礼，对吧？其实很多传统教会，尤其是国内很多，他们洗礼，他们传统的方式就是在河里受洗。就是在河里哈，我记得有一年很冷的时候，我去那个贵州贵阳哈，也是一个家庭教会哈，他们就是有信徒受洗，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冷，真的很冷，虽然还没有结冰，我感觉差不多了已经，就是可能10度以内，0到10度之间，你可以想象多冷啊。但那些信徒就真的是啊，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然后到一个流动的河水里面去施洗啊。然后我们作为这个牧师，我们也跟着要下去跟他们施洗。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这种敬虔和敬畏，而且说实话，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一个信徒因为在很冷的水里施洗，后面的重感冒，后面死了的。我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听过，你们有听过吗？没有。很有意思其实，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要平时你要到一个很冷的水里那么泡着是很可怕的，对不对？真的是很容易，所以上帝也有他的保守和看顾，所以我们要区分。我们其实受洗的方式上，哈，很多的教会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叫做浸水礼、点水礼，还有叫洒水礼。哈，就是耶路撒冷当时教会有一天有3000人受洗，你觉得他们怎么受洗的？3000。我们合理推论是洒水礼，为什么？你要知道施洗啊，一个一个来，就算1分钟一个，3000分钟，你算一下。50个小时，怎么实习？那只能是洒水礼，只能是洒水礼。对，但是我们叫合理推论哈，圣经没有说，我们说可以推论哈，可以推论，而且当时那个条件其实是有限的。对，好，所以这提醒我们怎么看待哈这个不同的宗派，甚至不同的神学观点哈，我们不能为了表面的和气，把否认基督的教导说成另外一种观点。那是有问题的，在次要的问题上，我们要有谦卑和宽容、包容；但是在福音的核心基要真理上，我们要非常清晰，而且要有勇气说出来。对，没有真理的合一是虚假的合一，没有爱心的护教也背离了所护卫的正当，因为律法的总结要是爱呀。对，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大点：末世抵御异端之道。约翰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防御之道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客观的防线，就是让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我们里面。从起初听见的，不是指创世之初这个时间，而是指我们信徒最初听见福音的时候。”它就是众使徒所传的信息，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第三天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升天了，基督还要再来。我们说福音的核心就这个，用五指法，生死复活升天再来，缺一不可，缺任何，而异端一定会在这五个关键点里面某一个地方出问题，比如在中国大陆。 一个异端教，我们那个叫什么？说女基督，基督已经来了，对，东方闪电，基督已经来了，在哪里？中国河南出生，娶了一个女性哈，女基督，所以已经来了。你看这个就是在他的第二次再来上出问题，对，很明显哈，对，所以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是没有改变的，也不会改变。连保罗他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传的背离了我们起初所传的，那我们都是可咒诅的。他敢这么说，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哈，我们平时可能不觉得，为什么教会都要有一个信仰声明？一个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最核心不在于他有多少人，他有没有教堂，他有多少奉献或者事工，是这一群人宣称他们信什么，他们信谁，就这个信仰声明 （statement of faith）。而且它不应该只是写在我们的这个章程里面，它真的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如果有一天遇到牧师讲的跟我们这间教会的这个信仰声明违背了的话，任何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来质问我，也可以跟长老会或者长执会反映，然后我们要求这个牧师来说明。如果牧师不认，确实就违背，那就我们就要求解聘这个牧师。这是你们的权利，其实也是你们的义务，弟兄姐妹要监督，这个非常重要。对，反过来说，当我来聘牧的时候，其实我也要签署这个信仰声明，说我认同这个，我认同这个信仰声明。因为什么？因为信仰声明里面讲的就是一些最核心、最关键、最根基的东西，是这个。对，好，所以客观的防线是从起初所听见的道，他说常存在心里，其实不是自动发生。他说你们要把这个常存在心里，勿要把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他是在讲我们信徒的本分和责任，是我们要主动常常去追求、去保守那个道在我们心里。如果一个人耳朵发痒，一直要去找新的这个导师，什么人的话都听，对真理拿捏不定的话，这个恰恰是末后日子危险的征兆。不断去追求新鲜的想法，这个其实是《使徒行传》17章说那些雅典人的特征，不是基督徒的特征。基督信仰的锚是抛在主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以及将来还要发生的再来上的。所以抛在众使徒记载的圣经当中的见证之上，《使徒行传》其实使徒们比较强调基督的死而复活，在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盛行的是希腊哲学，是绝对否认死而复活的，绝对否认物质的东西也可以是神圣的。所以使徒不是说他们不强调不传基督的生死，但是他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强调基督的复活，包括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多次预言和预告他要受难，并且3天后复活。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比较强调这个，如果是今天，如果用我们讲，就像我们大概10到20年前，我们很多华人信徒，我们信主的时候，拦阻我们的常常是创造论和进化论。所以，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包括像冯明成牧师哈，他为什么写游子吟？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关键点在这个地方。但是到今天，说实话，我已经很少遇到来教会来听福音、信福音的人，在这个创造论和进化论上有太大的纠结的，很少，不是说绝对没有，极少了已经。就大家来说，这个好像不是个问题了，已经。对，好，所以同时我们来看第二个主观的防线，就是圣灵的恩高光照，并且保守我们的信心。恩高指的是内住的圣灵，在旧约时代只有3种人可能有这种恩高，或者外在的哈受高，先知、祭司或者君王，而且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圣灵领导，只是象征性哦。极少人才能享有的福分和特权，但是耶稣的降临改变了这一切。他在受洗的时候领受的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圣灵的恩膏，是圣灵如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而在他之后呢，每一个真信徒，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些人问他们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对不对？”直接这么问。你们受了圣灵没有？在基督之后，所有真信徒都领受同一位圣灵的恩高，或者用另外一个白话说，圣灵的内住。但是当时那些异端，诺斯替主义早期的异端，他们可能宣称说，你们受洗之后还不够，你们信主之后不够，你们还要到我们这群人里面来，接受我们的教导培训，经过我们的特殊仪式，掌握我们有才有的秘密的知识，才算真正得救。 这个叫做诺斯替主义哈，神秘的知识哈。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家能理解。我们绝大部分华人对这个佛教哈是有一些认识哈，但是我们绝大部分汉族人了解的佛教都是这个叫做汉传佛教，不是藏传佛教，不是密宗。啊，密宗的佛教里面是要有这个上师特殊特别私下带你的，对，但是汉传不一定，汉传那也分不同的宗派了，但汉传绝大部分不需要这样子，密宗就不说，那密宗就是密宗，密宗那就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对，然后约翰紧接着说不用人教训你，那这是不是要废掉教会里的牧师跟教师吗？不用人教训你们，我们今天何必还要讲道，还要听道，还要教师，还要牧师呢？但是大家记得，在使徒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个保罗也说哈，他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在基督的关乎基督的真理上、真道上合而为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注意，约翰在这里说，不是要废掉教会的牧师和教师，他是在。因为新约很清楚设定了牧师和教师，哈，约翰否定的是那些自称你们光信福音、光有福音还不够，你们还需要我们的高级知识。他否定的是这些假教师、假师傅。对，如果我们高举神的道，却忽略了圣灵，因为约翰在这里给的出路就是，你们已经有圣灵的恩膏，圣灵会启示，让你们听见就能明白神的道。啊，圣灵就是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夫子、最好的训卫士。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高举圣经、高举神的道，却忽略了圣灵，就只有冷冰冰的神学知识。但是，如果我们又高举圣灵，但是忽略神的道呢？那我们就容易陷入到主观和迷惑当中。所以，圣灵只会根据圣经来教导我们，但圣经也只有靠圣灵才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圣经、圣灵缺一不可。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要出问题，两条腿走路才能平衡，也才能走得快。对，但不可否认，有些宗派在某些方面比较强啊，比如像我以前在的宗派哈，改革宗长老会，他在这个教导上确实非常强，啊，他的这种神学训练非常强。但是我自己在里面服侍多年，我发现我的体会确实是，不是说这个宗派，就是我个人吧，在圣灵的工作上就弱很多。但也感恩哈。很多年前，神借着教会的一些事情，让我自己发现要回到内室当中，借着读经、祷告、赞美，来经历圣灵的带领。这个不是灵恩派的这种带领，圣灵最后还是带我回到神的话去，回到神的话语去。对，所以圣灵只会根据圣经来教导，而圣经呢，也只靠圣灵才能进入人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你的灵魂外包给网络的名人。而是要自己学着按照上下文来读，亲自读神的话语。啊，我以前分享过哈，我们以前很多年都是我或者我太太啊，几乎是每天带着我们两个孩子读圣经哈，我们叫家庭敬拜，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是从今年开始，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4岁，我就要求他们自己每天自己读圣经。我们有一个读经计划，你要自己来读，你要自己来遇见神，你要自己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你要自己用神的话语来那个。来看你的内心，来挑战你自己，来应用，来思想，来祷告。然后有的时候我会问他们一些问题：今天读的哪些？然后哪句话、哪个地方你觉得对你比较有触动，或者是有挑战等等。爸爸妈妈不可能永远带着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有一天你需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你爸爸妈妈的神，但是爸爸妈妈更希望有一天爱成为你的神。所以我们说，上帝没有孙子，也没有孙女，每个人必须亲自来到神的面前，称他为我的父、我的主、我的神了。对，好，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去听任何一个牧者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问他是否按照上下文来解释圣经，他是否高举基督，他是否传讲十字架、复活、悔改和信心，他是把人带到基。教会里面去，还是带到某一个人、某个领袖面前去呢？我们要问这个。同时，教会的目标也不是让会众永远依赖牧师，而是要装备每一个人，靠着圣灵，按着圣经来分辨真伪。所以，每日亲近主，每日能够与主同行。不要忘了以弗所书4章说的，神之所以设立那些职分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原文是装备的意思。训练、装备、培训。 不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好，同时我们也要把我们起初所听见的完整的交付在下一代的手里。我们当中绝大部分是第一代的移民啊，我们可能以前的背景是民间的宗教、成功神学或者一些异端的教派，但是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他们面对的是另外一套这个世界上的假福音的东西。所有的宗教都一样，耶稣就是代表爱、包容啊，你觉得自己对就是对的啊，你要爱自己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只想着把孩子送去教会、送到主日学就完了。那是远远不够的，有很多的研究表明，现代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是非常非常弱的。你不能指望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周40个小时、50个小时，然后主日、星期天来教会儿童主日学1个小时，就能抵挡那40个小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每一天在家里，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小孩子或者孩子大一点，让他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那教会和家庭都有责任，把使徒所传的福音清楚的、清晰的传递给下一代，让他们自己能够分辨。同时呢，我们自己要活出来呀，我们要活出来呀。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听到有人说，那圣灵告诉我什么什么啊，神对我说什么什么，这个东西不能成为我们不受神的话语、不受其他信徒检验的一个权威。圣灵的工作永远不会违背他所启示的圣经。而且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其实也乐意接受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包括信徒的查验。所以有些人我们会听到说，圣灵感动我，好像就是你不能质疑我，你不能怀疑我。但是注意哦，圣灵做的事情，圣灵的意思绝对不可能跟他所启示的圣经冲突的。圣灵不会做打自己脸的事情，人可能，但是圣灵绝对不会，这个非常关键。所以，真正来自圣灵的带领，一定是合乎圣经的，一定是高举基督的，一定是产生圣洁、谦卑和爱心的，一定是众人都以为美的事情，一定不会制造巨大的分裂、冲突的。圣灵的这个，对，那但是个人的感动可能受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的影响，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圣经。做准神，需要用祷告来查验这是否是从神而来的意思。我们不要高举自己的经验、资历等等，说啊，我过去怎么样啊，所以这个神就这样啊，千万不要这样啊。简单说，不要以为你能够把神拿捏得住，神的意思是超过我们的意思。对，那教会历史中太多了，我们个人经历中也太多了，神的带领，对。但反过来看，我们教会也不能说只讲哈正确的神学知识，却很少依靠圣灵。我们需要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责备我们的罪，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没有神的道，经验会迷路；没有圣灵呢，这些神学知识也不能让我们活。对，好，我们最后来总结。我们今天看了哈，《约翰一书》2章18到27节啊，我们有3个重点。第一，如今是末时了，我们要警醒分辨真假信徒。第二，异端的本质是歪曲耶稣的位格，否认子你就没有父。第三，我们要靠着使徒的真道和内住的圣灵，坚定地住在主里面。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讲一个啊，在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哈，叫亚他那修哈。大概在主后300年左右，当时的教会遇到一个非常致命的真理危机，叫亚流主义的异端。亚流是当时一位非常有口才，也很有影响力的主教，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牧师哈，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牧师，他也座下有很多弟子哈，门徒跟随他。他提出一个当时听起来很迷人的教导，说耶稣当然很伟大，是万物之首，是上帝最尊贵的创造。但，注意这个但耶稣不是永恒的神，他是被造的。所以这个异端迅速的蔓延，像野火一样烧遍整个罗马帝国。而当时的皇帝为了这个政权的稳定呢，也支持这个异端。大部分的教会的主教为了讨好政权，哈，这个寻得安身立命，也签字认同了这个歪曲基督神性的教导，所以一时之间，哈，正统基督信仰摇摇欲坠。 而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埃及的年轻的执事，他只是一个执事，还不是主教，而且身材比较矮小，他的名字就叫亚他那修。他就在那个当时，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会议，尼西亚会议哈。他其实按理说他根本就不是正式开会的主教，他是在旁边旁听的。但是他听到那个亚牛这么讲的时候，他就怒不可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哈，指着亚牛说：“No，你这样说的是错误的。他说如果耶稣不是真神，他就不能救我们。否认耶稣的神性，就掏空了整个福音，因为他坚持约翰一书说的，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当然，他这样一讲，就成为皇帝和当时异端很多人的眼中钉，也得罪了很多签了字的那些主教们。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他被罗马皇帝罢免、废黜，还驱逐流放5次，在沙漠里面逃亡了整整17年。有一次，他的一个好朋友跑来劝他说：“亚他那修啊，算了吧，全世界都在反对你。”而他的回答后来成为教会史上很有名的一句话：“如果全世界都反对亚他那修，那么亚他那修就反对全世界。”那到今天，居然还有一本著作，他写的著作能够保留下来。他今天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就叫《论道成肉身》啊，你们在网上能找到，英文也有中文，《论道成肉身》就是讲基督完全的神人性，从神性到人性。他后来也写了其他的一些，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传记，叫《圣安东尼传》。安东尼是当时这个中东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其实应该算非洲哈，沙漠修士，是基本上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的传记哈。从那个以后，修道主义也兴起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他的这个坚持到后来381年的第二版的这个尼西亚这个大公会议的时候，就再次确认了这个哈基督完全的神性，基督完全的人性。那对我们来说，如今还是末世哈，迷惑没有减少，只是换了一身衣服，可能短视频，可能是一个公众号，或者是某些心灵鸡汤成功神学。我们不需要成为神学家，或者会背拉丁文哈，当时很多是用拉丁文表述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你所信的耶稣是谁，而且死死地抓住他。就像约翰说的：“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常常住在主里面，因为那在我们心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好，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可能今天听起来觉得异端离我们好像很远啊，但是我们要小心。可能在物理上离我们很远，但是随着手机、平板、网络的普及，其实异端离我们远远超过我们以为的近。求你帮助我们要警醒、要谨守、要扎根在基督是谁以及他做成了什么之上。耶稣是基督，正如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为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代表当时的门徒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的，主，这就是我们历史历代教会的信仰告白。就如主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信仰告白的磐石之上。主啊，谢谢你，求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百姓，特别也保守我们这些站在讲台上宣讲神话语的人。主啊，让我们警醒谨守，让我们敬畏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要交账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大家一同来起立，我们来唱第419首。啊，主耶和华，求你引领。然后我们跟着那个来清唱。主耶和华，求你引领，走过尽是旷野路。我本软弱，主有全能，愿主伸手常保护。天上玛纳，天上玛纳，求主时常赐给我。求主时常赐给我，求主开通永生泉源，使我路中不干渴。 求助作我云柱火柱，引导我路不走错，全能救主，全能救主，做我盾牌保护我，做我盾牌保护我。当我走到约旦河畔，祝我有句此平安，带领我渡汹涌波澜，使我焕然进迦南。赞美歌声，赞美歌声，永远归救主我身。永远归救主我身。好，大家请坐，我把时间交给四位。
啊，先不是带来的。